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愉悦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精彩的嘉宾，许多听众朋友非常期待的刘峰老师。刘峰老师呢，是国际全席泰协会的首席专家，他是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也是北京十方园老人心灵呵护中心的创会的主席跟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那么同时呢，刘峰老师也是多元文化系统集成倡导传播者。今天非常的荣幸又再度邀请到刘峰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你好。
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刘峰老师啊。那么刘峰老师，您30多年的广义时空能量学的研究哈，哎呀，对听众朋友们大有益处啊。刘老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个高维意识特别的有心得，那么刘峰老师用科学的语境来谈这些事情，我觉得格外的有趣啊。首先呢，刘老师，您觉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啊，有基督教，有佛教，有回教，有好多不同的宗教，而其中有一种教，也算是开玩笑说的，叫做科学教。那么科学教的很多人员呢，科学人员呢，他们觉得我是科学家，我凡事要讲求证据。而刘峰老师，您是学光电的哈，您也是科学领域里面的佼佼者，您是科学逻辑特别强的。那么您对这些信科学教的科学家们，他们必须要看到证据才相信的。那今天我们谈高维意识啊，有些人就觉得他看不到证据，您对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呢？因为这也是一位听众朋友想知道的他提出的问题。
谢谢丁女士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在这么多年在跟我接触的时候呢，也会认为我说的这个东西是否就是属于科学教范畴。是这样哈，我们对于一个宗教的这个表达呢，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联。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宗教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性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宗教系统，它自己是一个自洽的完整体系，它的逻辑关系各方面是非常完整但是呢，它可以说它叫一个复杂聚系统。这个复杂聚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有它自己的这个逻辑独立性它的名词名相逻辑关系自洽。同时呢，它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排他性。我经常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说这个一个学佛的人和一个基督徒吵架，相当于一个只会说中文的人和一个只会说英文的人吵架，其实不知道对方说什么这就是我们把它定义为教的时候所要表达的一个他们的特征。这没有好没有坏只是他们每一个独立系统有着他自己的特征。那么说到科学教的时候，你刚才说了一个需要实证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用科学语境把这个科学的定义域从三维空间拓展到 N 维的时候呢，其实它跟所有宗教之间其实没有分别只是它的描述系统，它可以跟人类的所有的系统智慧系统各个宗教在这个逻辑上进行关联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排他的存在，也不是科学教，因为它不排他，它跟所有存在都能关联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对连接所有系统的系统，只是借用科学语境来讲来说是而已所以它不属于这个科学教的范畴。另外刚才讲到了科学教说的要实证的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呢有它一个局限什么局限呢？我们有一句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呢后边一定加一句话，三维实践检验三维真理， 高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不会高维实践，想用三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是一个妄想，就像蚂蚁检验不了人的真理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但是我们现在主流这个科学很多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人呢，就突破不了这个概念，你知道吧？就总是试图用低维的这个方法去解高维的问题。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现在人类科学发展一个巨大的障碍。这种障碍是什么呢？就是都是从下往上从三维从下往上认知这个宇宙，认知一切，包括像现在发展到的这个量子物理学。很多人以为量子物理学是人类找到了一个非常究竟的解决现在问题的解答现在问题的。他说，当然未来有可能还会被进一步突破。其实这是因为从下往上建构逻辑系统的时候，建构起了一个这么一个逻辑，也就是人类在三维的观察和三维的逻辑系统里面解读高维问题上，其实它非常晦涩，它难度很大，很多人很难真正理解。但如果用高维问题高维的这个方法，高维实践解决高维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它会变得特别简单。但是拥有高维智慧，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太习惯三维的认知结构了。这个三维的认常量的时候呢，我们根本不知道增加一个时间是变量维度以后看到的这个世界，一下就可以化解到很多很多我们在三维空间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自下而上建构的整个逻辑系统。这种所谓的实证科学，它的巨大的局限，当然了，高维的存在，现代人并不一定把它变成科学，当成科学去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对科学有科学的所谓的定义，它必须可以证伪，而且它可以重复，在同一个条件下重复呈现等等等等，但这个呢，恰好是人类的局限，所以呢，未来呢，或者说我们东方智慧啊。它整个就像，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的整个体系建构是自上而下建构的体系，它是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选择人生观，人生观选择价值观，所以从价值观往上的这条逻辑系统走到有形和无形的临界态，比如像量子这个层面，它是有形的粒子态和无形的波态，一个临界态。那你从下往上看这个波态，再往上去看这个量子系统我们就不知道上面到底是什么，所以用什么量子纠缠、量子坍缩来表达这些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这种新的所谓的一个名词名相逻辑来定义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从更高的维度看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有形无形临界到了高维，实际它的逻辑关系跟在三维的逻辑关系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异。多一个维度只是多一个变量，所以呢，在这个突破人的认知障碍方面，从下往上越来越难，举一个很简单例子，现在人类发展的 AI ChatGPT，它人类集体智能达到了一个顶峰，而且它的提升速度是现在没有一个个体的人从下往上能追得上的，那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科学家们都在困惑哈，很多东西在这儿产生很多的这种。对未来这种担忧实际上呢，当我们从上往下建构这个逻辑系统的时候，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它在三楼，高维智慧的生命直接在四楼呈现，它在四楼高维在五维呈现，就这个逻辑，而高维在每一个生命的内在获得高维智慧是觉悟，是觉醒所以觉醒和觉悟是刚性需求在这样的架构里面。就不会被人工智能控制在有限的，或者是压制在有限的空间范畴里面。我经常说这个没有开启高维智慧的人，在未来是机器人的宠物和奴隶。其实宠物招人喜欢，奴隶还有用。而人类现在创造机器人可以比一般人招人喜欢，那比人有用很正常。所以呢，没有真正开启高维智慧的未来的人，既不招人喜欢又没用。这是说一个简单的笑话，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面临这样挑战，所以真正的开启高维智慧将成为当下和未来的刚性需求，这也就是说它不同于科学教，但它恰恰对我们人类的未来 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的作用。好，谢谢。
那么刘峰老师，因为每一次啊都会有新的听众朋友，那新的听众朋友呢，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高维，更不知道什么是高维意识，您能为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吗？
哦，好的。其实呢，这个我们用这个高维的概念是描述空间啊。那这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在另外一个概念描述就是存在啊。其实由空间和存在描述整个宇宙
就不同的
啊，
层
这样
面，
的
对不
话，
对？跟
它
我们
对。
这个三维空间是不一样的层面，不一样的系统。是这样说吗？
是这样，对，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不同维度之间哈，我们借用了这个数学代数几何的概念，多维度的数学代数几何概念里面，实际上呢，它存在一个非常直接的关联，就是投射关系或者叫投影关系，也就是低维是高维投影的像，或者是低维是无限的高维投影的像的叠加的呈现，所以呢，或者叫投射都可以哈。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逻辑里面的，你刚才说的那个高维的意识，高维的这个智慧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它是高维的存在所谓高维存在，就是投影源里面的存在。但是这里面的存在，我们上次讲到过，最简单的存在，我们通过物质结构分解到最简单的存在，其实是正弦波那么一切的这个物质是能量波共振形成的结构，空间结构。而在三维空间的显现就是物质，而它没有形成结构的，或者说形成的隐形结构的这些存在，它是以意识的形式呈现的。那这些意识的这个能量结构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我们的那个想所以呢，色受想行识都是能量结构那这种能量结构的显化呢，其中在三维空间它可以形成物质和能量这个不是物质和意识。但是呢，它的背后都是能量波，能量波是能量的承载，所以呢，三维的形成的有形的能量结构是物质，而无形的能量结构是意识，而它们都是能量波，而高维的能量波形成的是我们的高维能量结构，也就是我们意识中呈现的所谓的像，也就是能量结构。这个能量结构本身。实际代表着决定性的这个投影源的作用，也就是高维存在是投影源，低维的存在是投影的像。那么在那个心理学里面，管这个四维的这个存在称之为潜意识，更高维度的进入我们终极的那叫超意识，或者说在中间层次还有集体潜意识等等。所以这种理解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和物质之间有着这么一个直接的关联。那么，能量波的本质在这个意识的能量波本质，在佛家叫一念，在道家叫阴阳，在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叫做，就是正弦波。所以呢，用这个逻辑来解释关联物质、能量。那么信息什么呢？就是能量波的共振能量波的振幅和频率。它构成一个单一的信息一个正弦波的振幅和频率构成单一信息，那两个能量波、两个正弦波在一起构成一个信息组合，一组能量波在一起构成一个信息集合，它构成了我们的整个认知体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能量、物质和信息的概念所以呢，这个我们说高维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高维的这个能量。高维能量波，或者说高维能量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谓的高维意识，它投影到这个空间里面，构成了在这个空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好，谢谢。
是，很有意思。那么，刘老师，有的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我们学习这所谓的高维智慧像您的畅销书《开启》。高维智慧，对不对？开启高维智慧，对我们的三度空间的生活，就对于我们今天你我他在地球上的生活，这个影响是些什么？您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吗？
好的，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是 n 维宇宙空间 n 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具足圆满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活不出这种圆满的状态呢， 是因为我们的对于执念。什么叫执念呢？我们说一个正弦波，它本来它是自由的，当你开始执念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分别，它就形成了跟我们全然自由的这个高维意识的障碍啊。那我们三维的人，实际我们的认知结构是建立在三维的。那这个三维的认知结构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牢牢的困在一个时间是常量的认知系统里面啊。也为什么这么讲？
线性时间。
就说我们的所谓的三维。对，它你看，它这个一维是一条线，二维是个面，三维是立体。哎，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建立的空间概念。而这个空间概念呢，在我们的整个人类的三维的主体的实践里面啊，它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感知啊，并产生了强烈的啊这种能量结构的边界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边界不是在三维的边界，因为三维本身没有边界，但它在自由度方面它却有局限。所谓自由度，就是它的变量数，它只有这三个变量数界定的我们的空间概念。而实际上呢，在线性几何里面，它从零维到一维、二维、三维到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它是一个完整逻辑体系。而这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并不仅限于我们三维的这个人的认知啊的这个局限，它实际是没有边界，它可以达到 n 维 ，n 趋于无穷大。那么到第四维是什么呢？其实爱因斯坦啊，在讲到这个物体啊运动方式的时候，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当物体接近光速运动的时候，时间变慢。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到这个点上啊，出现了一个数叫一个字叫变，也就是时间成为当时间成为变量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维度。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主流啊现代人最大的障碍，就是认为时间是常量。它大大的局限了我们对整个宇宙啊对更大的空间格局的理解。
是
啊，这也就是我们啊这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讲这个三维啊讲四维的这个逻辑上的一个意义。那还有一个在现实的意义是什么？非常明显。一维是一条线，我怎么打扮都不美。二维是一个面，可以画一个很美的图画。三维可以立体画中游。让我们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每多一维，我们将多产生无穷多倍的美感。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追求。我们生命在追求美。那这种美它是以什么来决定的啊？很多说哦，能量很
是
啊等等等等。这只是横向的啊一种美的呈现。而在深度的美的呈现，一定跟我们的意识达到的维度境界有关。你达到什么样境界，你投影出来的世界啊投影出来的这个空间就承载着什么样的美的呈现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啊笼统的说是这样，但是实际在现实中它有太多的妙用啊，有太多的妙用。你比如说真正成功的人，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直觉和灵感。直觉和灵感是来自高维的信息，灵就是所谓的高维能量概念啊，就是高维的意思。灵感啊是高维的信息，灵魂是高维能量结构，灵界就是高维空间。所以呢，能够从高维下载信息而在现实中让它呈现的人啊，我们叫内圣外王啊。所以这个东方智慧对这个生命的意义的表达非常清晰啊。在中华智慧里面叫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天行就是去高维啊，这是前道能量。自强不息就是修无止境，恩趋于无穷大。而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恰好指的是啊，高维意识能量和三维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与等响，它创造的是纵向提升，也就是前道，呈现前道能量提升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啊，所以坤德创造的是一种和谐，啊，这种空间的和谐本身也是美，啊，只是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美，而那个前道呈现的不同维度提升是我们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生命来讲它有太多的意义啊，只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在这个三维只在三维逻辑里面很难啊真正体验到这种美啊和这种和高维能量共振时产生的喜悦啊，被称之为法喜。而我们在三维空间其实获得的大量的是快乐，就是很快的乐一下。而法喜可以从我们内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只要我们跟高维能量连接那个当下就会产生这样的喜悦。像基督教里面的那个圣灵充满啊等等，有很多啊修行的人都体验过这种境界， 体验过它以后就知道，哦，它远远超越三维空间的一切快乐。好，谢谢。
那么刘峰老师，刚刚您提到内圣外王哈，这个内圣外王本来是出自庄子的天下篇，但是儒家有儒家的观点，那您是怎么解释这个内圣外王这四个字的呢？因为这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了解高维都很有关系啊。
对啊，所以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啊，用我们这个科学的语境来解释啊，这个圣贤的意思呢，圣是指的啊，把终极啊彻底的圆满作为生命的目标啊，这样的人呢，超越三维的这种物质的束缚啊，但是呢，他完全可以驾驭啊。那个贤呢啊，就是他的意识在高维的状态啊，他也能够啊，他的生命目标也是回归高维，是一个觉醒的生命。所以内圣外王指的是啊，这个我们在内在啊，因为什么？因为高维不在外面，高维在内在，我们在外面看不见高维，高维只有内求才能进入高维啊。所以这个内圣就是内在关联自己的啊高维能量。所以这个《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叫"一切贤圣皆以微法而有差别"，它指的就是这样啊。这些贤圣都是在高维实践啊，在不断的呈现高维实践在自己生命中的显化。
也可以说是
他们呢进入高维就像上升，
是也可以说是这个道藏在内心里面的这种情况叫内圣啊。
是的，因为佛也好，无上正等正觉也好，无极也好，天人合一也好。这个还有这个唯一的神的国也好，指向的全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啊，指向的是究竟的啊，这个宇宙啊一切的这个源头投影源，所以那也是道，也是佛，也是神。
是，那外王呢？外王是把道显示于外，
对，就是说能够把内在啊这个创化的。啊，这个所谓的结构实现在现实之中，啊，在现实中呈现，哎，就是它投射到现实。在这个西方有一本书啊，近些年很啊，近十几年来吧，比较火啊，这个叫《秘密》啊。其实这本书呢，就是这个作者想知道啊，这些在不同领域获得大成就的人掌握了什么共同的秘密，
嗯哼，
让他们获得了不同领域的巨大成就。他发现这些人就能在内在。把自己想要的结果想出来，所谓想出来，其实就是在高维空间，
就是
内在空间先造像。
嗯，
他造像，他不是只简单的灵感，他去创化那个。你比如说《秘密》里面特别重要，就是说他要想象他得到这个事情的实景是什么样的啊，他要把那个东西那个景在内在先呈出来，而当呈出这个景色了景象也好，再把它投影到现实中来。啊，其实这是对内圣外王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表达，但实际上内圣的目的啊，不仅仅是指示啊，把我们满足我们的一种所谓需要，其实它是一个验证本自具足的，因为我们内在是本自具足的，那你应该你可以无限创化，你完全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啊，完全可以做到成所作至，就你做什么能成什么。而但是我们之所以想做不到的部分，恰好是我们自己的认知把我们障碍在一个有限的空间结构里面，所以我们有些东西想的不成啊。但是这个秘密里面讲到这些大成就者，哎，他们就是能够心想事成啊。这个呢，但是西方的这个秘密后面加了一个后缀啊，这个就有点遗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它称之为吸引力法则，其实吸引力法则直接把这个能量结构搞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你内在创化投影出来的，而不是从外边吸引来的，啊，这一下就把这个本末倒置了，啊，所以呢，真正的内圣外王指的是内在创化投影出来。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王者，所有的领袖，都具备这种在内在创化而让它在现实中显化的能力。
所以就是这个吸引力定律。它内在有这个东西，它就是一块磁石，它就能吸引跟这个东西相应的。
它不是那个，你看那个，它不是这个逻辑。就西方人把它加了一个吸引力法则这个后缀，实际把这个东西给拉低了，而且把这个本质给本末倒置了。它不是吸引来的，吸引是从外面来的。我们说的创化是由内而外的， 就是在投影原理形成结构把它投影出来，也就是在内在高维形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把它叫像，一个木字边一个眼目的目，
是
这个能量结构把它投影到现实中来啊，这个是真正的内圣外王的逻辑。它跟那个吸引的那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吸引它是从外面吸引，它会让人外求，知道吧？
那您觉得这个当初这个 Rhonda Byrne 他写这本 The Secret 秘密这本书的时候是高维讯息吗？来自
他是这样，他是总结去研究这些成功人士，或者是拜访他们啊，从他们那得到了他们这
个
共性的呈现这种啊结果的啊，这个一个表达，或者很多案例来解决把表达，当然了啊，能够想起以这种方式去表达这个成功背后的啊，他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契合度是相当高的，啊，他找到了很多这种案例来表达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为什么是这样？他把这个原因给说反了，啊，他原因是因为内在打通了，内在可以在内在的空间里面去设计结构，把它投射出来。而他认为呢是从外面吸引过来，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啊后缀，就把这个逻辑给打就搞反了。
哦，
但是从三维的人来讲很容易理解啊，觉得好像我是吸引从宇宙下订单，但那个宇宙往往很多人把它理解成是外部的，我们外部的宇宙都是三维的啊，而只有内在的宇宙才是高维的啊，所以心经啊讲到这个时候讲啊叫观自在。就
是
内观自性之临在，你就往内才能进入高维。
内观自性之临在，内观自性之临在。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内观就是往内能进入高维，而自性的自是什么呢？是源头的意思啊，所有东西都自哪儿来，所有东西从哪儿来，这叫自。性就是能量结构啊，最简单能量结构是阴阳啊，这是两性啊。那这个两个能量波，两个阴阳共振，就构成了四象啊。五行啊，那这也是能量结构，只是比阴阳结构复杂。那三个能量波共振就构成了八卦九宫，所以自性是源头能量结构，
是
啊，
是究竟的
自性当下的呈现，叫临在啊。所以内观自性的临在，实际就是啊，源头能量结构的当下呈现。啊，这就是我们说这个观自在的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而每提升一个维度，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美感就会增加无数倍。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像，我觉得好像是听到鲍嘉音的这个嘉音一样，这么样的美好哈。那么今天刘峰老师呢，就为我们带来这些好fascinating， 就是让人觉得好振奋的一些讯息啊。那么刘峰老师呢，在30多年的广义时空能量学的研究与应用当中啊，他以全然开放的态度，深入所有他有缘进入的智慧法门和修炼团体，本着求同尊异的基本理念呢，用逻辑，科学逻辑来解读人类各类的智慧系统，为不同背景的人启发人生的智慧。而且呢，刘峰老师呢，他有着7年的硅谷高科技公司高层管理经验啊，6年的高科技产业顾问经验。那么在矽谷呢，他参与了公司的创业、成长、上市、发展的全过程，非常熟悉中西方企业的管理文化。而我们看蚂蚁国他们怎么管理他们的国家，我们说哎呀，有些东西也是很令人惊叹的。而我们从三维来看二维，一目了然呐、啊，所以可以想象提升维度啊，我们从三维提升到四维，真是有让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精彩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跟分析逻辑状态美爱，你要什么都有吧？是不是这样，刘峰老师？谢谢刘峰老师。
是的，是的。
是，所以说我们说学高维，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学高维有什么用啊，了解高维有什么用啊，那用处可大了，它把你整个的意识扩张了以后，你就不会再卡在人生中的任何所谓的烦恼，这个怨恨恼怒烦都解了，是吗？你一旦
是的
对，你不是眼光焦点放在你的痛苦上，你的痛苦就解除了呀，把痛苦丢到大河里面、大海里面、大湖里面，你就感觉不到它了，是吗？
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这个逻辑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是持续提升我们意识能量的维度，也就是提升我们灵魂的高度，让我们的灵魂走向圆满。那实际上呢，他已经不是把这个东西把它抛掉，把这些烦恼啊，他呢恰好看懂了一件事儿啊，在佛教管的叫什么呢？叫烦恼即菩提，也就烦恼是得智慧的机会。
是
啊，那你对，所以这就是对待我们生命中的各种挑战、各种烦恼、各种痛苦的时候的一种态度。
哎呀，机会又来了，多好啊！
是，他烦恼是得智慧的机缘嘛，所以这个，这一念之转哈，就把我们从一种纠结的痛苦中一下就带出来，而且会发现哦，原来我现在遇到的是一个可以让我升级的生命考题
契机
啊，所以这样的看东西、看事物一下就可以转过来了。
是。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不想要再卡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生活问题，而希望用一个比较超越的概念去感觉它、去处理它的话，这个高维智慧就是答案呐、很多人
因为在这个高维拥有智慧去面对我们现实的时候呢，其实它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化解，所谓化解是在投影源里面改变结构，它这个像自然就解。那在投影源里去改变能量结构，其实就是用的心法，其实心法就是万法必归于心法，万行必归于心行，也就是在我们内在去转换我们的、颠覆我们的认知，改变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一个从本质上的这种认知的时候呢，外向一定会改变。
那么以化解来讲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广东话叫台法，就是说我们说把这个东西哎呀都看化了，我都已经臻于化境了啊。那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卡在里面去解决，而是就把它融化掉了，它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
其实可以这么讲啊，就是解决问题呢，往往我们用的是一种对峙的方法啊，就在这个表象空间里面啊，去看到能量的一种特征，我们用一个与它相反的能量特征去对峙啊，像我们现在治病啊，基本上在这个西医里面用的是对峙的方案啊，也就是有什么偏性，我就用另外一种偏性物质来跟它抵消啊，这就是解决的概念。而这个化解呢，是在投影原理，在更高的维度，在我们的内在啊，去颠覆掉我们内在的认知，或者是转化我们内在认知的这个结构啊，那它投影出来的像就变了啊，因为它发生在生命的内在。所以像心理学、心灵学啊，这些包括宗教智慧，其实他们并不是以对峙的形式啊，当然有些东西在这个善巧方便上用对峙是很正常，但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内在的能量结构的转换啊，叫化解。
是内在能量的转换。一旦有了这样的概念呢，就不会在外向上着眼于很多小事情，这是非常有意思。是内在能量的转换。所以您刚刚谈到内观自性之临在，就是观自在。
是。
那么那基督徒说的把重担交给神，其实他的意思也是一种内在能量的转换哈。
这个非常关键，您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表达叫神在你里面。
是
啊，其实我们所谓的里面才是我们的高维啊，所以呢，神在恩维，恩趋于无穷大，所以他绝对是在里面啊，所以把它交给啊投终极的投影人啊，就是交给神啊。这个时候，这种交付本身啊，就让我们跟我们终极投影员有了一个直接的关联，在这个投影员关联之下，它呈现出来的能量和由内而发的这种啊能量，才呈现出这个啊在现实中巨大的妙用啊。所谓妙用，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做祷告啊，在做，其实是在跟内在的最终极的智慧之间啊调频共振啊。那这时候我们所有的祈祷，都会在这个内在指令中呈现出一个对未来啊或者需要创化的世界的一种期许，而这种期许本身恰好把内在呢这个本自具足的神性啊把它调动出来啊，这个神性的作用啊就可以化解一切问题，而且呢它也是创生一切的源头啊，所以因为它是投影源嘛，所以它是造物主啊，所以这个往内啊，才能够连接上啊，这个所谓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神。
所以从终极投影源去着手，哎呀，那就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不成其为问题了。是。那么刘峰老师，有听众朋友问哈，说这个多元文化，通常我们在这个三度空间物质实相，我们讲多元文化，就是说啊，中国有中国的文化，美国有美国的文化，欧洲有欧洲的文化，那么多元文化就是把各国的文化统合起来谈论。那可是我知道您的这个多元文化一定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您是多元文化系统集成的倡导传播者啊。那您能解释一下给我们听，在您的这个事业上，或者在您的这个终生，这算是一种愿力，对吧？您发愿要做这个多元文化的传播啊。您的这个多元文化的定义，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聊？
首先我们通过那个我们的中华啊智慧系统里面对文化，从甲骨文的这个启发中，我们得到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关系。这个文指的是高维能量结构啊，指的高维能量结构共振，这叫文。而这个文投影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显化叫化。啊，所以它在我们的这个现实中，它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呈现。文字就是高维能量结构投影出了一个符号，而文物呢，就是高维能量结构投影出一个物体。所以这个文字和文物，啊，就是所谓的文化的一种表达，也就是文的划线，文在这个空间划线，而这个文所在的维度和境界被称之为文明。啊，这就是我们在东方智慧里面对文化、文字、文明啊的一种表达，一种描述吧，借用科学语境的一个描述。啊，所以呢，那就是说，我们说多元，所谓的多元文化啊，就是说在不同的族群啊，在人类不同的意识的主导下，啊，形成了不同的啊这种文的划线。啊，这个文的划线呢，构成的是啊不同的时空能量的这种显化的逻辑，它有不同，但它反映的内涵是一样的，啊，因为所有的文的终极投影源全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啊，这个 N 为 N 趋于无穷大的这个源头，在佛家叫佛，无上正等正觉，道家叫道啊，无极天人合一，在这个基督教叫神。那这是我们人类的各种智慧文化系统建构体了体系，所有的啊超越三维的部分的这种智慧文化啊智慧文明啊，其实啊它在终极是合一，因为什么呢？因为终极是投影源，没有一个显化不来自于它。但是我们人类呢，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之中哈，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啊，他们受到的或者下载的整个系统啊，它有它的特色啊，它有它不同的时空阶段的合理性 啊，那但是他们的终极都是唤醒人类智慧的，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文化文明它既代表了一个不同地域的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它也代表了人类这种共同啊，这个在不同的这个特征能量的主导下的不同的宗教文化、宗教文明，包括我们现代的这个新时代 New Age 这个各种系统啊，所以呢，这个多元文化它所呈现的是所有的系统啊，或者说所有的智慧系统。
那么，如果我们用大众语言来说哈，这个化，您指的是化现，就是显化的这个。显化呈现化现
是
那么这个多元文化它的多重含义，除了它高维能量结构共振的化现之外，还可以讲的更大众语言一点吗？因为这个多元文化您
刚才不是讲吗，就比如它的不同的文字啊，不同的语言啊，不同的这个逻辑关系啊，还有不同的文物系统啊，就是显化的文物啊，这些东西都是文化的一个表达，就是在这个空间的显化。就我们的那个不同的高维智慧是以这个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的这个呈现不同的物体呈现出它的这种文化底蕴的。它也变，后来它也体现在不同结构的服装啊，不同结构的饮食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个文化的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它的投影源都来自高维，你知道吧？因为所有的显化三维的投影源在四维，四维投影源是五维嘛，所以它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都是高维能量结构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显化。
也就是说，从食衣住行到语言结构，到物体结构，到逻辑关系，全包了，可以这么说。
对，还有比如对自然对各种现象的解读，
是
它都形成了不同的特征。
是，那比方说用您的这个多元文化的多重含义来谈我们所谓。这个地球上的所谓的大自然，这些植物生态，这些自然生态啊，那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您怎么谈这个多元文化？因为我们说，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们走向大自然，我们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常常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一走进大自然，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趋于无形了。那以这个多元文化跟我们的大自然来说，有什么逻辑啊？有什么可言吗？
首先呢，对于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字本身是源头的意思，那个自性是源头能量结构，
是。
那么源头能量结构的本来的状态叫自性之本然，自性之本然叫自然。那自然的反义词是人为，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加入我们人的意识的雕琢，人的意识的这个呈现参与的时候呢，我们所投射出来的这个像显化就是自然。但是这个自然呢，也有它的不同的境界所谓的大自然。那就指着从我们源头能量结构投影出来那个完全没有被人自己修饰过的，或者我们的意识知识系统修饰过的这种都被称之为大自然。那人跟自性关联的时候，那就是心旷神怡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归的是你的源头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到自性的时候就讲到了自性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不生灭，能生万法，本不动摇。他讲的就是那个真正的大自然的状态。那他投影到这个时空里面，我们在三维能够看到的没有加入人为的雕琢的这些它跟我们的内在能量结构这个是高度契合的。你只要一加入人为的东西就是不自然所以呢，这个自然的反义词就是人。
自然，所以说 如果人为的相对是自然的话，自性之本然是自然，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三度空间跟多维之间和大自然，您刚刚讲说每多一维，那个美就增加了无限多倍，而且是方方面面的，许多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这个高维，就像蚂蚁不能想象人类社会，或者说大自然的现象，他们感应不到那么多那么远的东西。那我们如果拓展，如果经过，您是说经过修行吗？拓展我们的高维意念、高维意识，那么我们
其实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用拓展，用拓展呢，这个词它不究竟啊，因为它是回归，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本质本源是万有的是本自具足的它没有障碍，但我们之所以活不出那种状态，是我们自己内在认知建构起了有限的空间格局障碍了我们生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生命格局。你像这个经常有一句话说，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这个意思就是
对呀，
恩维看三维的这个就是很愚痴的一种状态。
嗯，
而这个佛祖在这个初定的时候也讲到了这原来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也就是每一个生命本自具足但皆因妄想执着不能挣脱。那这里面讲的妄想其实就是执念，因执念而产生分别因分别的叠加而形成认知，而这些认知恰好就是障碍我们跟那个圆满自性之间关联的最关键的障碍。那这个东西在佛教管它叫业在基督教管它叫罪所以他们都是指的我们的认知障碍。
是，好，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来探讨这些对许多听众朋友来讲也有一点，因为我是一头雾水了。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